大家好，我们是迷走大学，我是周伟航，
我是 Sophie。
好，这先令我讲完了啊，主题是其他人不想听，但我们这人想讲的主题条件，30分钟闹钟会响，我们强制终极，下集再说。好，现在我们来开始。
今天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讲说，到底是酬劳有多诱人才愿意当走私仔勒。我去年啊跟朋友吃饭，他的朋友上网找到一个带货的职缺，就类似那种1111找到的。然后有先谈，然后他们都先赖谈，然后拖了很久对方才愿意跟他面对面面试。然后是没有薪水，听起来就怪怪的。然后对方说，可是我会给你免费鸡加酒，听起来很像是代购那种带货。免费鸡加酒去东南亚某个国家玩一周。为什么我要消音某个国家？因为我怕有危险，所以我就不说是哪个国家。然后他说我想说这么好哦，就是免费鸡加酒玩一个礼拜。我想说代购有这么好吗？不是像什么代购一个名牌零钱包或者是钱包爱马仕什么可以抽两三千块，不是就这种名价的奖吗？怎么会是鸡加酒？他说现场谈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对方是叫他带黄金。我想奇怪，这不是走私吗？因为人家还有揪他说要不要一起去，我劝他说不要才不要。想说黄金入境的总价是有限制的吧。
对，
他们这些人风险管理的想法都在想什么？想赚钱想疯了吗？七天六夜的鸡加酒的行程就是包含东南亚那个某国家，然后带他们是要带去日本，然后他们就愿意赌上5年的牢狱之灾的这个风险的，这超天才的。而且对方这个男生还四处找朋友，他说那个面试的人跟他加码说，如果鸡加酒大家觉得太少，愿意加10000块的薪水，可以去东南亚玩，加日本玩，然后帮我把东西就是穿金戴银这样子，带很多黄金在身上，然后带住日本。如果是我，我怕生命危险，我才不敢咧。这样黄金值得冒险走私吗？
这个我个人认为他有很指明他的目的地是日本，所以这个就是要去冲那个日本的走私黄金啊。因为日本的金价飙得很高就是因为日币一直跌嘛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的还有一些税还是什么的限制吧所以他们的黄金价格市价会比其他国家再高一截所以就你有去日本关的人就会知道，大概从几年前开始吧，他们就在专抓走私黄金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生意应该很大，
而且我觉得好可怕。我一开始还想说黄金有那么值钱吗？它不是有固定汇率，该不会是什么黄金手镯是空心的里面塞毒品吗？我还想说该不会这样，那时候因为这样，其实如果是这样说不定那被抓到不叉塞
可是你带出就是出国那个黄金大概是20000美金的那个限制应该是没有改变吧，除非他有一些细节，比如说你带的身上金饰，可是你又不是那种 hiphop 歌手那种黑人全身都金条
牙齿还是金的
不过那也都要申报，那种申报应该可以带进去可是像这种带黄金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带什么，就是日本的金价就我所认知啦虽然没有高到非常多，但是就是存在一个价差。可是你要想鸡加酒那些东西巴拉巴拉加起来
也不会多少，对不对？
不是你要先这种东西生意都是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它可能会有到3到4万块的成本，比如一个礼拜的鸡加酒，3到4万块的成本代表它获利一定要盖过这个成本才能找人去带嘛。
对
那3到4万那已经超过了10几克的黄金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携带的重量是非常重就是携带重量非常重那当然我们在出关的时候就会去，因为我们其实也有限制带多少黄金出关，出入境都是有限制的很多东西是出境的时候没什么限制，反正你那个包包可以过得了那个检查就 OK
也不是炸弹就好
对那你就把它带出去他都不管你你要带多少酒出去那是你家的事就是 你到那边要申报的时候是自己要处理，可是黄金是等同于携带等值现金的所以就是他会有一些标准在所以我不太清楚了，因为海关他也不会跟你讲嘿嘿我们会怎么抓
对
那干他妈的全宇宙人大家都绕走了，但是真的啦 日本带黄金去日本的人、哦、不只是那一种犯罪仔单班客，也有很多学生会带、哦、就是帮人家带黄金去日本，
他赚那个一点点
水钱、哦、可是如果你到了鸡加酒、哦、他就不是水钱了，那三万多块呢，很多呢，
对、啊
哦、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真的是要带一只，可是黄金条块真的很重、哦啊、因为大家穷久了，你不知道黄金很重，你可以去有机会，你可以去摸摸看真的黄金了。如果有那种金矿博物馆还是什么的，
哦，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重量。它实际上是不能带太多了，带太多了马上重量都不一样，一摸起来就会觉得说，干他妈太重，
头举不起来。
就是它的重量跟一般的金属是完全不同等级的，哦，所以很明显啊，黄金就是人家比如说在过海关，因为日本海关真的抓比较严，就是抓黄金。啊、如果你这种带黄金真的很重，你看起来那个样子怪怪的，就是变得很重的感觉、啊啊、包包行李箱他在那边检查的时候不是要把它提起来、啊、你提不起来重过头了，人家想说这是衣服吗，怎么会重成这样，他就有可能检查。日本官的检查的故事我很久以前被讲过了，那种一个人的单班客嘛，很多就是一个人的、啊、看起来就是比较容易带毒品带东西的、哦
嗯、
就会很容易被拉出来做检查，
去小房间嘛、
欸、所以最安全是什么呢，就是一家人真的看起来就是要去旅游、哦、他就看、嗯、这个爸爸这个妈妈这个小孩、啊、或者这个爷爷这个阿嬷、哦、这个小孩看起来就是一家人、啊、然后脸也长得很像、嗯、这个他可能就觉得问题不大、啊、可过，但是一个人的很容易中标啊，这个一个人讲到一个人被中标的几率，等一下我会讲啊。以前我真的他妈的就是超容易中，那、啊、日本关已经是最 friendly 的，仅次于中华民国海关了。
对啊，
啊中华民国海关是最容易 pass 过的那一种。好、啊，但这不重要。再来一个人的之外呢，有一些其实也很容易中，比如说两三个女生的。两三个女生看起来就是什么闺蜜要去日本旅游啊，服装也不会很豪奢的那一种，看起来就像大学生、
啊、
那种也很容易被拦、
哦
哦、那种也很容易被拦。那你反而是一堆男生、哦、看起来就是大学生宅宅的那一种，没有那么容易中、
嗯
哦、女生反而比较容易中。那你说那种珠光宝气的呢，我觉得一半一半，如果你真的看起来是
太年轻就珠光宝气，很怪
怪的吧，不是，就是实打实的哈，实打实的凯子啊，这种实打实的哈，就是真的有那种有钱人光环的样子的，他也不会去拦。但是很明显就是有一点，就是你的本质没有那么有钱，但是就是撑出一个有钱样子，那也很容易中啊。那所以我就建议很多人就说哈，那我不是很容易被拦？如果你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的话，那你担心个屁 啊,
啊！
你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你就直接 pass 过就好了、啊、你就是去旅行，就说去旅行，就这样子、啊、那如果被拦下来呢？啊、就要谈我被拦的经验了、啊、那我是被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人自助旅游的时候嘛，经常出入日本，大量出入日本，而且我的那个护照看起来都非常奇怪。我会先去东南亚国家，然后回台湾立刻去日本，怎么看都是他妈的携带毒品或走私的，他一定会怀疑说，干你台湾人为什么在台湾停这么短，你就从东南亚国家跑来跑去，然后嘣来台湾，嘣就去日本、哦、然后他想，他就看你这一咖就觉得不对劲、就会把你带到小房间、我以前就即使没有行李箱，就只有一个大背包，登山背包那样一样被拉到小房间去，然后拉到小房间去，他就会说：“请你自己动手把包包里的东西拿出来。”啊，那摆在一个很大的桌子上，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一长串这样子。然后呢，他会开始问你说：“这个是什么？”然后他会用英文问，然后你就用英文回答。
台湾用英文问哦？
没有没有，日本呐。
哦，
这日本官了。我们刚才讲到日本官了，你不用管台湾官，台湾官基本不抓人的。除非你真的白目到极点带肉回来被米格鲁咬在脚上不肯放、台湾官基本上不拦人的，所以你不要太白目就不会出事、但日本官我们现在都讲日本官、日本官是会被拦、然后呢、就像我刚才讲，他会叫你把东西都摊开来一样一样的放在桌上，然后他会问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好，你会觉得就这样子应该问题不大，可是他会用混乱攻击，他会一个人问你前面，你不是白很长一条吗？他会一个人问你前面是什么，同时会有另外一个人问你，你来日本的目的是什么，你第一天晚上要去哪里，这两个问题是交叉的，
问你不一样的事。
对，他会故意让你混乱，如果你是说谎的话，这时候就有可能变康。那等到问前面的那一个人问到差不多一半甚至尾巴的时候，一号官员问你问到快尾巴的时候，二号官员会转变他的问题，回去从头再问你最前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就是一号官员问你桌子右边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另外一个会问你左边这个东西是什么，但你左边已经讲过了嘛，所以他就是在问你看看你会不会跟第一次讲的不一样，然后就是不断的利用这些交叉问题去看你会不会别扛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我觉得蛮厉害的招数啦。当然很多人会抱怨什么美国官啊怎么样啊，哇唧唧歪歪问了不让你继续，那是 immigration 移民官啊，这个我讲的是海关，就是在最后面要直接进那个入境厅的那里的最前面的最后一关，他就在那边把你拦下，然后这边问半天，然后他问说可不可以收身啊，可不可以摸摸你的身体这样子啊，当然是可以啊，废话啊，那摸一摸摸，然后他就讨论了一下，然后再去确定你今天晚上住哪里啊怎么样，然后他最后面才会盖章确定没问题啊，就放你过去这样子啊，这个就是被带到日本小房间的检视方式啊，所以如果你是有做亏心事的，他的那种交叉问题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扛啊，特别是你语文不好，他用英文问你英文不好的话，或英文中文翻成英文的思考能力没那么好的话，就很容易中箭落嘛，他只要发现说有一个东西你讲错了或形成不一致，他不会立刻质疑你，他会把它记下来，然后隔一段时间再去问你第二次，因为他也要容许你自己讲错嘛，有时候你是一时紧张讲错，
有时候英文不好，
所以我只能说啦，就是大家要去亲身经历过一次之后你就知道，其实他那个关还蛮严谨的，我个人认为如果真的是走私的会很容易被扛，就是你被带到旁边去，那他把你东西一个个摊出来的时候，如果你里面有塞黄金的话一定会被翻出来，
会紧张，
除非你弄了一个金缕衣，你知道吗？你整件衣服都黄金的，然后你把它举起来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你很吃力，他妈你是那种
很轻薄的，
对啊，皮塔哥哥这一种很壮的，不过皮塔最近被收出大麻还是
抽屉，
对对对，那个后勤会后事会怎么发展再说，但是原则上来说我觉得他们检查的很仔细，所以如果你被拦下来的话，又有携带违禁品，几乎一定会爆炸，一定必炸。
那先不要冒险吧。
我个人建议就是说，真的哈，如果你是一个在台湾就是一个白目仔啊，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很白目啊，完全就是没办法从事那种重大任务的人，没办法被交办重大任务的人。那么你在全世界都是个废物啊，那你就不要勉强去做这一种哈，这个根本就是情报员才能够007才能做到的事情嘛，那这个干就是外行啊，那个黄金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啊，你知道它价格有多高吗？为什么人家特别从东南亚带到日本去？
对啊，
那当然其实国际金价是很接近的啊，就如果排除税这种东西的话哈，国际金价是非常接近的，可是呢就是有税或者是有一些手续费加上汇率，它还是会产生一些汇差，会产生一些价差，那就存在走私的空间，那到量都要带到相当大，利润才会出现嘛，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你最好先搞清楚这个背后的利益大概是多少，人家为什么会愿意出这个钱给你，他背后要换到的利益是多少，自己心里要有底，而不是人家说，好像不错就去做这一行，你根本不懂的人做这一行就很危险了。就像我们前面几集都在讲化石，那这个化石这种东西其实便宜的是真的烂如垃圾，真的跟酒陶一样，而且一般人根本看不懂，会觉得说干那不就一个石头，因为它包在里面了，它就是还是一个石块的时候，你老实说你出口直接可以勾建材
哦，
你就知道就死板，就上出口了，因为你外行人根本看不懂哦。可是内行人把它拆开来一片一片看，会看出啊，这里面藏的话是
哇，好几亿这样，
不到几亿啦，几亿的黑就大坑呢。那个人家也会怀疑说，你一口气运这么大的石头出去干嘛？这石头看起来长得就他妈的，好像有点怪怪的啊，就是。化石在很多国家它是禁止出口的，就是它会受到保护。中国也禁了，基本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出口。那台湾是因为没有产什么高价化石，所以没有禁了。我们没有化石法，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像连缅甸那种烂国家都有啊，化石禁止输出，但宝石可以。所以他们很多化石就是用宝石的方式输出啊，就琥珀啊，就琥珀就是它明明里面有化石，但它就是用宝石的方式输出啊。啊，当然他们要进化石也进不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团乱的国家，啊，大量的走私啊，隔了一条河就中国了。啊，那啊，这个如果你说要带宝石或者是要走私的话啦，宝石或是化石哈，真的你那个价值真的非常的高。如果你说啊，我在国外买了一个艺术品啊。那个海关一看，干啥小？他如果不是货的话，几百万的东西就带进来。所以啊，洗钱或者是这一种啊，一般的走私啊，很多都是伪装货品项目，或者他弄一个名画，非常贵的名画用来洗钱的啊，他就是一幅画，就是把它卷起来放到画筒里啊。然后那个海关会说：“哎，这是什么？”然后又画，然后把它打开来看，哦，画。他也不知道多少钱呐、啊，他不知道一千万呢、啊，
真的
啊，钱就这样进来了啊。所以像这种东西，为什么会被价格炒那么高？哈啊，就是洗钱用了，就像那个翡翠那一种啊，我们前面也在讲嘛，哎，翡翠小小一个佛像，你挂在身上，海关只看得出上面的那个金链子，他会想说那个金链子多少钱？你跟他讲说：“哦，这翡翠是玻璃了。”
就假的
哦，假的啦哦，然后上面是真的黄金呢哦，然后这个翡翠不好了，这海关也看不懂啊，啊海关哪会知道那个翡翠是几千万的东西？不知道，但钱就这样搬进来哦，所以我举一个我之前读过书的例子，就是研究那些毒品贩售的架构的，就毒枭的那种销售的那种通路的哈，他们发现一定是大盘赚最多。然后大盘赚完最多之后，然后中盘就赚那个手续费、水费、货运费，然后再来就一路到小盘，到那种街头卖贩毒的哈，跟卖热狗的收入差不多了，已经基本上就是没什么赚头了。哦，当然你会说没有哦，他们还是有抽不少，可是那就包括他的风险啊，可能会中枪啊，可能会被警察抓走啊。哦，它价格再加一点，可是真的是就是没有多少利润了，因为绝大多数利润都被上游控制了嘛。哦，就是上游的那种，比如说美国的毒枭，他是跟那个哥伦比亚的那种毒枭进货，他本身就是担负了最大的风险嘛，
而且量很大，
他已经的量很大，他没关系啊，我就被海水泡了也没关系啊，掉到海里被冲走没关系，反正我只要捡到一些货，我就可以掌握货品的终端价格啊，就是。我这边比如说卖100美金好了，你终端大概就是卖130、140啊，然后每一层层的这样子，真的都是只是赚一点手续费嘛，啊，所以这个所有生意的原理都一样，要做就做大老板，啊，你做 Uber Eats 哦，真的赚不了什么啦，啊，真的赚不了，就辛苦钱啊，说穿了就是劳动的钱，只有上面才是囤积居奇啊。所以像那个刚才一开始提到的黄金走私，你人还是要去啊，还是要他们搬运嘛，
对，
搬了半死，然后你去承担风险嘛，
对啊，
可是那个黄金的价格也不是你在出啊，最后销售的利润也不是你在赚啊，
只有赚到七加九，
对啊，那个根本就只是一般的工钱而已啊，那种哎，这种实际上大老板要去炒作一个东西啊，这幅画就是为了让他走私或者是为了洗钱，一两千万的话可以炒到几亿啊，它的价值就创造出来了，钱就洗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当然这种生意不是所有人都做得起来，它确实存在，而且存在很多灰色违法地带，像画的交易为什么这么盛行 全世界有谁会禁止化的交易啊？不会 啊，但是化石会被禁止嘛？它来出进出口就需要有一点技巧啊，就是建材，就建了很多片建材，这样一片一片的建材。我说大理石啊，那个海关拿起来，看这大理石，看不太懂哎、欸。哦，原来大理石有长这样，
啊，看不懂啊，花纹。
对啊，我们已经弄了摸了多少化石的，有时候那一种还没清修的，就是。蒙板啊，盖住的板啊，蒙住的板啊，一个板子给我们，我们也要在那边看很久哦。诶、欸，嗯，好像，嗯，对对对，哦，这里应该有，在那边弄老花眼，一堆老花眼在那边啊，对对对，这边有，这边有啊，应该就在这一边了、啊。你海关哪有办法、啊？那个货柜打开，哦，全部都石头，他、哦、可能就只藏了几片在里面呢、啊。有钱的结果一进来，一入境打开来，他把那个敲掉，里面是始祖鸟。
不得了，
那就多少钱呢、啊？开什么玩笑啊！那几千万呢，一只就几千万了。可是那一个货柜，他那个大理石进来，可能只跟你报几万美金这样子啊。嗯啊，所以真的哦，就是这个跑单帮这种生意哦，真的现在想起来有些很荒谬。像台湾以前还没有 Uniqlo 的时候，台湾是有 Uniqlo 的那种单帮店呢、欸，就专门从去日本背 Uniqlo 回来。
哦、那赚一点点了，
赚一点点呢、啊。后来 Uniqlo 就想说，干了我自己赚就好了，我给你赚干嘛、啊？就是在当时他们就来台湾，就发现像四大夜市就很多什么 Uniqlo 专卖店了、啊。那 Uniqlo 老板说，那我自己赚就好了，我们也不是多高级的品牌，那为什么要？就是那时候日本人台湾看了也是觉得很稀奇、啊、为什么连 Uniqlo 都会有？
那不贵啊？
对啊，明明就如果是名牌包那也就算了，名牌包有专卖店那很合理啊。他妈 Uniqlo 有专卖店，就像台湾人去日本看到啊，干 Net 有专卖店，我们穿起来啊。那我不是说 Net 不好啊，但是
先说它利润可能不高。
对，就是利润就不高的东西，你们还背回来就是日币当台币卖嘛。嗯、那时候从日本背回来 Uniqlo 就是当台币卖，日币当
倍这样。
对啊，就是敲啊。其实日那种日币当台币卖，现在已经四五倍了、但是那个时候大概 0.3 左右，29多嘛，然后大概差不多都三倍了啊。那感觉就很像化石这种东西哦。你只要成功的把它弄进来，就是三倍啊，三倍价值了。但是重点是如何成功弄到那种销售末端国去。弄到美国去啊，弄到哪里去啊，或是弄进中国，因为中国也是很炒作啊。像那种我现在级数还没有做出来，我们办公室有的东西哈，在中国可以炒到十倍以上。
哇，
十倍那真的太夸张了。
换办公室。
那个就是中国输入输出都是会有管制嘛，所以就一定是走私进去啊。可是我他妈我带一大堆琥珀。你看得出来那是什么吗？就是我就把它其实就串一串项链好了，或者是我就把它放到包包里了，放到零钱的那里面了。那个海关就即便叫你打开看，他一看他会自杀小。你要是幸运石啊。
对对对，放一些水晶进去。
对啊，然后不然就是别在小朋友身上啊。小朋友的那个玩具这样子看起来像玩具。
像扭蛋。
像塑胶啊。那个琥珀像塑胶嘛，
对
啊，翡翠像玻璃嘛，贵的翡翠像玻璃啊，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你看不出来啦，海关看不出来，海关最好是有时间在那边用手电筒在那边慢慢照，不可能啊啊！所以真的你要扛钱也是扛这一路了啊，要赚钱也是赚这一路，所以还是在那边奉劝大家啊，第一啊，所有工作慎选。这种什么招待你出国啦什么的哈，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事啊。那要出国自己出国就好了。
对啊，那风险太高了。
对啊，你要去什么鸡加酒，干鸡加酒其实很烂的，还要付餐费，
餐费自己出。
对啊，你吃东西还自己出，而且鸡加酒可能不含运吧？你还要自己搭捷运呢，他可能那个旅馆他是没有那个。
不含地铁的，
对啊，不含地铁，不含不是啦，不含包那种包车接送
哦。
你他妈的机场到旅馆搭车搭两个小时的也是有啊啊，所以我认为真的人要培养点眼界啊，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孩子会被骗啊，骗到什么东南亚啊，骗到柬埔寨啊，就是没有眼界，他不知道那些国家是什么样子，觉得自己很屌，觉得自己已经知道很多。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国家的情境嘛， 啊，所以我们常讲说养小孩就是要让他见见世面，看过穷的也看过有钱的，他心中的价值的广度世界观就会比较宽广，就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家说这个多少钱啊，这是一个好生意虎烂啊。那这个我个人的眼界当然也不是立刻开的啦，我是威权时代长大，那个时候也不方便出国啊。后来我们比较方便出国的是到了自助旅行开始比较盛行，然后呢网络出现了，我们开始可以收集一些资料，透过网络跟人交流资讯，然后我们才开始出国旅行。然后我们一开始去都是很烂的国家，比较便宜嘛，去看的烂的再看到好的，那你会知道哦，这个世界的跨度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可能会有一些商机，会有一些机会，机会是你透过你自己的眼睛去看的，不是说别人跟你讲的，因为我们自助旅行很多都孤独旅行啊，你自己在那边看，了解一下那些东西，到底
还要自己去想，
就是这个东西在这边卖多少钱，那个东西在另外一边卖多少钱。我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去伊朗的时候，当地的招待我们的朋友就会问我说，你在我们的大巴扎逛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的价格和你们的落差很大。那当时我就说，我发现手机壳，旧的 Nokia 手机是可以换壳的，那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手机换壳，就是以前是按键手机嘛，按键手机它外面会有一层塑胶壳，那个塑胶壳可以换的，然后就是有各种颜色，会印刷彩色印刷上去。那我那时候说有点像类似像现在保护壳，手机保护壳那种概念，
其实它不是凸起来的，是它本体，
本体它直接本体拆下来然后装上去这样。那我就说我在那边看你们的手机壳大概跟台湾的价格差到十倍左右，然后他就这个停了两到三秒，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果然是做老师不是做生意的。他就说你都没有意识到这存在多大的价差，因为那手机壳它是可以叠起来出货的嘛，所以他所占的货仓空间很小。他立刻就算给我听，他就说他从广州的港如果去拉一货柜的手机壳拉去伊朗，他就可以赚，我忘了他当时报给我一个数字，他说你刚才讲的那种价格差我们不用多砍掉一半这样子，我记得有$100,000以上，就是拉一个货柜，他说拉一个货柜我可以赚100,000。所以像这种资讯就是你真的有去开过眼界，你去看，怎么会这样。像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也20几年前了，我在伊朗大巴扎看到香蕉是一根一根卖的，我想说看这边香蕉一根一根卖，干他妈这边香蕉居然是这样这么贵的东西，现在他妈台湾香蕉也一根一根卖，当时如果你有开眼界，你就知道干那种平凡的东西可以当精品卖啊，就出国就是要去见这种世面啊，不是说什么哎，鸡加酒去哦，吃饭哦，哇干，哇泰国美食好吃好吃，哇青木瓜丝好吃，这个好吃，我干你啊，跟白痴一样啊，去就是开开眼界。同样我们去日本去看人说，像我当年去的日本刚刚跟现在差很多了，那时候他们刚开始泡沫10年，然后有点茫然，我那时候看就觉得干日本这个国家没救啊，就是年轻人都躺在路上，不知道穿小啊，也不是流浪汉，他就是躺在路上耍废啊。可是呢他们经过了这将近30年的沉寂啊，最近是终于拉起来啊，就是终于撑过去了，那经济开始出现成长，当然也跟它贬值有一点点的关系了，就大家开始买自己的东西，然后外国进来的东西被挡掉，让本土产业开始发展
就会起来这样，
就是慢慢的会有起来，开始有竞争力。但是呢我觉得要真正你真的付出还是很早，但是你真的要去亲自亲眼去看，就是不要只是透过媒体，
如果真的那么好赚，他自己赚就好了。
对 啊那现在因为联航啊什么的东西这个又开始出现了嘛，就疫情后大家开始复苏，我就觉得就有机会的话听台的年轻人就去跑跑跳跳掌握一下这个全世界各地的脉动因为那个时期一定会跟现在有很大的落差，就跟疫情前会有很大的落差啦好了，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